第一个公司真正的作用是股份起作用，还是大股东的权利起作用，还是对这家公司的责任在起作用，还是对这家公司信仰在起作用？万科是谁的？真正谁代表万科？王石代表了什么？啊，这些我想我们是要思考的。如果刚才我说的股份能代表公司，权力能代表公司，那就不存在创始人还在的时候这家公司好，创始人不在的时候通常不大好。那也就没法来解释英格兰独立为什么还要女王，而且丰田章男，你会看丰田家族出现了，丰田汽车出现了事情之后，还要家族成员过来道歉。你说这家族成员又不是社长，让道什么歉？还非要选他当社长，为什么？还有日本为什么要保留天皇？当时二战战败的时候和美国谈判，日本唯一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其他都答应。为什么是这样？而且天皇和女王还没有权利，为什么还要保留？说白了，有这么国家为什么非这么大成本？为什么？所以我们要重新理解创始人，我们不要太物化的理解创始人，他就是相当于公司大股东，随便可以换大股东，谁当都行，可以随便换老板，这可是两码事。包括万科，法律上你可以理解为谁是万科的大股东，那谁就万科就是谁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当然，法律上应该区域全体是股东的啊，大股东是代表他的控制人嘛。但是王石代表什么？我更想说，王石和现在的万科的创始团队代表万科的灵魂。所以我想说一句话：王石离开了万科，还是王石；但是万科离开了王石，就不一定是万科，因为他灵魂没了。啊，这是我对创始人的理解。我们太多的是就把它给理解浅了。如果我再想多说一句话，创始人及创始人家族，他是这家公司的信仰，是这家公司的灵魂。啊，女王和日本天皇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信仰，民族的灵魂，民族的象征。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保留天皇，保留女王？当然，中国我就不说了啊。因为现在是不让说，包括太王，所以我更想说的就是我们创始人及家族对公司的作用远远不是物化了的，他就是大股东这点作用。如果这家公司你就是为了挣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一帮草台班子，这个都无所谓，反正也活不久。如果真是一家优秀的公司，他是这家公司精神的象征，他是信仰，甚至他是这家公司道德的化身，这也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所以我是非常推崇这个我们民营企业，所以我们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一定要做好传承。他这种传承更多的不是让创始人家族享受享福，更多的是让这家企业灵魂有传承，让这家企业有灵魂，不能掉了魂。因为我通过刚才那个，为什么创始人回来重新挽救这家公司，丰田通了篓子，为什么让丰田的家族成员来站台？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真正能凝聚这家企业的是创始人或创始人家族，那种精神的力量，那种信仰的力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我想谈到就是这些人他们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他给我们启发是什么？第一个，我的观点是让创始人对这家企业有控制权。因为一旦让投资人控制了这家企业，他就会把这钱当猪买，当猪买能养出灵魂了，打死我都不信。 对吧？只有当孩子养，才能培养他的精神，培养他的价值观，让他有信仰。啊，所以真正真正对这个企业有负责任的话，你应该保护好创始人，嗯，让他有对这家企业有控制权，让他有安全感。其实背后在保护这家企业。所以当然这种权控制权呢，不是非要硬给他权利，而是通过规则的设定让他有一定的权利。因为他没权利，没有控制，这家企业就没有未来。他会把这家企业当孩子养，他才会有情怀有理想。你这养猪的，你谈情怀谈理想，打死我都不行。当然我们多数老板，他不是第一代创业老板，草根很多，可能就是很粗俗，很粗野，很粗鲁，说基本上没有情怀。哎呀，再没情怀，这企业毕竟是他的儿子。我想说，再笨的娘都比保姆对孩子上心。我们看看中国的晋商，他一传承上百年，你会发现他背后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晋商的东家永远对这家企业有控制权。掌柜的再优秀，也永远只是有经营权。他彻底做到了控制权，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多的想再多先让创始人及创始人家族有控制权。当然这个权利并不要，千万不要给人，最好给规则，因为人是最不可靠的。第一代创始人还稍微好点，往下的时候他对感情会越来越淡，他乱搞的概率就会大，所以权利不能给人，要给规则。